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说最后的王爷在涛。上回呢咱们讲到了在涛的母亲，因为呢讲在涛之前呢先介绍一下家里的父母双方。母亲刘家氏这人呢特别喜欢掌管这个大家族，但是呢有这热心肠，可是能力不太够。那么府里边的所有开支都经由这个刘家氏、一手负责。等到了民国的时候，大清朝倒台了，当时呢这皇室呢只有一个优待条件啊，民国给这个皇室的优待条件，那淳王府每年收到的俸禄是多少呢？是白银4万多两。
哇，
这4万多两白银呢在老百姓家呢一辈子是吃不完花不完的，但是在一个王府家庭，这4万两啊也不算是特别够用。因为咱之前说过，这淳王府光是家里边的佣人奴才300多人，
人多，
所以开支非常的大。可是呢这4万多两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刘家氏呢拿到每年这个俸银之后，自然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不敢轻视这笔银子。但是这个时候啊，府里边的开支与日俱增，而且这个轻视优待条件，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进项，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再加上当时呢清朝倒台，到了民国，各个这个军阀大总统混战纷争啊，这社会是动荡不安，就致使啊物价飞涨。那么醇亲王这一家子日子过得是非常艰难。这刘家氏呢每次账房先生啊这管账呢一报账一送账单子，刘家氏啊也是无力支付啊，免不了自己急的找一没人地儿偷偷的抹眼泪，急得实在不行，
可怜。
那无奈之下呢，这刘家氏啊和当时很多的大户人家、没落的皇族一样，就开始变卖家里边的古董文玩了。
哦，
因为家里边确实趁东西，可是这有一点，趁东西是趁东西，卖多少钱他可不知道。
哦，他不会卖。
他不会卖，因为这有一个行情。你们家以前是王爷出身的，对吧？
对。
你说乾隆皇上他一幅字在市面上值多少钱，他不知道。
哦，
他就知道我一天能写8幅，
嘿，
但他不知道卖多少钱。
嗯，
人家里是衣食无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从来不缺钱，所以这就一个一个的卖，卖完之后钱拿回来贴补家用。这卖了之后呢，家里边当然还有这些文玩古董，说这个零敲碎打的也不行啊。开始动别的心思。哎，咱家里边有房产有田产，等于当时皇族给分的，一般干嘛使呢？在郊区盖一个别墅
啊，
盖一个自己家度假村。说这个你留着它干嘛呀？咱一年去不了几回，并且人不在那儿呢也得养活一帮奴才，得收拾这园子，这
是
人员开销。你把它卖出去呢，这奴才辞了呢，你省了一部分钱，你卖这别墅的钱呢，园林的钱呢，还能贴补家用。
是，
一想这个吧，这没用的全都给卖了吧。
嗯，
卖了之后把钱归拢回来维持生计。按理说这日子呀搁老百姓家将将也过得去，正常开支啊算是能够勉强维持。但是啊，屋漏偏逢连阴雨，这家里边啊出了一个什么呢？出了一个恶儿媳妇儿
啊。
咱老说婆媳之间关系难处，这刘家氏啊碰见这么一儿媳妇儿惹不起。这儿媳妇儿花钱似流水一般，但到底是不是恶媳妇儿呢咱暂且不论，这人品呢也没恶到一个极致。只能说婆媳之间互相看不上眼。
哦，
以这个婆婆的角度认为这儿媳妇儿啊确实不怎么样。这儿媳妇儿是谁呢？就是自己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涛，后来的摄政王他娶的嫡福晋，就是长房大媳妇儿。
哇，
瓜尔佳氏。
嗯，
这瓜尔佳氏是谁呀？咱之前介绍过，瓜尔佳氏是清末重臣荣禄的闺女。这荣禄了不得，荣禄跟慈禧俩人交好，
是，
甚至在野史当中都记载荣禄跟慈禧老佛爷私底下有一腿，
说不清楚了，
这是野史里边有记载的。招致了李莲英的嫉妒心理。
呵，
李莲英极其的嫉妒荣禄
啊。
这里边有这么一故事。什么故事呢？说荣禄有一个翡翠大扳指，
哇，
这扳指碧绿，跟一汪水一样， 别提多漂亮，
极品。
这扳指有没有？跟各位说，真有，当年在李莲英墓里边发掘出来的，现在在哪儿搁着呢？首都博物馆里边搁着呢。
哦，
很多专家考证之后说，李莲英这翠扳指甚至比皇上戴的扳指都好。那怎么来的呢？哎，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说刚开始啊，这扳指是荣禄的。
哦，
荣禄有一翠扳指，当时清朝的这些遗老遗少啊，这扳指是一很重要的饰品。
对，
谁有一好扳指啊，用北京土话得卖拍一番，就是显摆一番。
嗯，
带出来，李莲英看见了，他又记恨和嫉妒这个荣禄。
嗯，
心想你有好扳指跟我显摆是吧？没关系，
嗯，
我得把你扳指切过来，你明面上管荣禄要，肯定不能给你。
对，
咱俩什么交情啊？他就动用慈禧这关系。
哦，
有一天慈禧召见荣禄，正好荣禄带着翡翠大扳指就觐见慈禧来了。
嗯，
慈禧呢聊完别的话题之后啊，话锋一转，
嗯，
爱卿啊，手上这个扳指是不错呀。
嗯，
哎呀，价值连城，想我皇宫里边这种品相的扳指都不多见。
嗯，
老佛爷拿话点你呢。
哦，
点到这步了，你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不是，老佛爷，既然您喜欢的话，
哎，
那就您收了。
对，摘下来直接就进献老佛爷了。
嗯，
行，有眼力见儿，给收下了。荣禄，
嗯，
就走了。转脸儿，慈禧召见李莲英。
嗯，
哎，来了，小李子，
嗯，
你不是喜欢荣大人那个扳指吗？
嗯，
我给你要来了，拿走。转脸送给李莲英了。
对，李莲英这么好。
对，李莲英呢要带着扳指回去气荣禄去。
嘿，
偶然之间荣禄一看，哟，我这大翠扳指套李莲英大拇哥上了。
嗯，
哦，明白了，他跟慈禧面前争宠。
嗯，
看来我还没争过他呀。
嗯，
这故事是真是假撂到一边，但这扳指李莲英确实有，现在放在首都博物馆。
哇，
啊，那你说荣禄跟慈禧的关系啊，咱就说了不得了。
嗯，
那么再封的媳妇是荣禄的闺女，而且这里边按现在话说有一证婚人或主婚人呢。
嗯，
这证婚人是谁呢？
谁？
慈禧老佛爷，
了不得了。
当年慈禧亲自指婚，荣禄，你把闺女嫁给醇亲王家的再封，他是中间的这个指婚人。
不，
所以你想这闺女的后台那了不得，
太硬了。
并且呢，身为荣禄的闺女，这官二家是从小是锦衣玉食啊，奢侈惯了。
对，
按现代话说，天生购物狂啊。
嗯，
人家里边钱没数，人花钱从来不用记账。
嗯，
所以依仗着自己父亲这关系，又依仗着慈禧这层关系，
嗯，
根本就不把婆婆放在眼里。
哦，
咱都说现在老百姓家里边碰见恶婆婆，过门之后婆婆给儿媳妇气受，
嗯，
在这家不成立。
哦，
那儿媳妇比婆婆牛多了。
嚯，
所以说呢，一想花钱，直接管婆婆伸手，找刘家使给我钱。
嗯，
这钱呢，你不给我就骂街。
啊，
你给少了我还闹。
嗯，
所以说呢，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每回这官二家是要多少，刘家氏就得给多少。
天哪，
稍微一不顺心呢就大吵大闹。这刘家氏呢天天给他也受不了，久而久之啊，这家里边这些个储蓄啊，包括王府这一年40000两白银，这个俸银呢，
嗯，
都给花里底儿掉了。所以怎么办呢？
嗯，
想想办法，咱还真不能一直填这个炫，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嗯，
那官二家氏到底这钱花到哪儿了呢？花钱似流水一般。
对呀，
刘家氏啊也是怎么想想不明白。按说呢，他吃饭天天府里边吃，也没见他天天外头去吃去。
嗯，
你说这穿衣服吧，这王府里边都有布料，有自个儿的裁缝给他做。
嗯，
也没见他穿什么国际名牌。
对呀，
那会儿又不行啊，这个带包包对吧？
嗯，对呀。
那你说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他也琢磨这个事情。
奇怪啊。
于是呢，就叫旁边这些个儿子呀，包括家里边下人呢，都给我留一点，这个官二家是把钱都给我挥霍去哪儿了。
哦，
结果就是咱说的最后的王爷再掏。
嗯，
回来跟娘汇报说，我呀还真是探听到了官二家是钱花哪儿了。
嗯，
说你快说跟娘说这钱都哪儿去了。说官二家是这人呢，生活虽然奢靡，
嗯，
他管您要的那些个钱只有一小部分自己享受挥霍了
啊，
大部分的钱他自己并没花，他花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且这地方跟您说，花钱这个地方那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这当娘子说，
嗯，
快告诉娘到底钱花到哪儿了呢？咱们这儿留一扣子，下节回来再跟您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这官二家是管婆婆刘家氏啊，一没钱就伸手要钱，要的家里实在给不起了，说到底探听一下他钱花哪儿了，再掏回来禀报娘啊， 他这钱一小部分自己挥霍了，一大部分花在这地方啊，简直是一个无底洞。花哪儿了呢？花的清朝复辟上了。
啊，
他想复辟清王室。那么你想复辟清王室，得拉帮结派，得有人跟你干呢。
对，
所以呢经常会拉拢会见他父亲荣禄以前的老部下。这些人还得挑什么呢？有那个政治野心的，有那个清朝遗老遗少的，把他们都拢过来。虽然这帮人有野心，是遗老遗少，凭什么给你卖命啊？改朝换代了，现在是民国了，我在复辟清王室，我也冒着风险呢。
对，
就得打点好了。所以大把大把的给这个遗老遗少们花钱。特别是对什么人呢？改朝换代之后，以前是清朝重臣，现在是民国的掌权人，对于这些人你更得拍好了马屁，围好了。
是
啊，这里边呢说荣禄以前有一个老部下，后来改了民国之后就当了民国步兵统领衙门总兵，这人叫袁德亮
啊，
在民国掌握兵权，那更得拉拢了。所以呢大量的馈赠金银珠宝，还有各种的珍玩首饰，什么贵给什么。
哇，
到后来呀管婆家要钱实在没有了，怎么办呢？把娘家当年结婚给送的陪嫁变卖之后换成钱，来拉拢这帮遗老遗少，企图复辟清室。
他还对这事儿真上心了。
对呀，说白了他还是想当皇族，别看现在已然是民国了。那么刘家氏呢，一看这个官二家氏要复辟清王室啊，说实话他看不惯，也不感兴趣。为什么？他知道大势已去，你何必这样呢？所以特别反感他这个做法，看不起这个儿媳妇，并且呢想了很多办法怎么对付他。想来想去用过几个招，都有什么呢？比如说限制他用钱的额度啊，每月就给你支多少钱
啊，
你花完了之后别找我。
对，
但是一想不行，为什么呀？人家娘家厉害呀，有慈禧撑腰呢，惹不起呀。下回要还得给。这完之后干嘛呢？要这么着吧，咱干脆在财产上分家就得了。哎，咱把钱就劈了，以后啊单挑门过日子，各过各的，你有什么事别找我了。这事情呢也没推行下去，毕竟是一家的人，你儿子是亲生的，你不能把儿媳妇轰出去单过日子呀。
是啊，
所以都没成功，或者说作用不大。后来呢咱这个最后的王爷再掏，就给母亲出了一个主意，说娘啊，再怎么说呀咱也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是
对吧？封建社会呢男人都比女人高一头，
那是
男尊女卑的社会，您管不了他，您让我的哥再封他爷们儿管管他，对吧？
有道理，
丈夫管媳妇儿天经地义，您这婆婆插手呢可能不太好使，所以您试试让他管。哎，这为娘的一听，是啊，好，把我儿子叫来，来风啊，管管你媳妇儿，天天跟那无底洞似的。行嘞，管他去了。你说管他怎么制约呢？哎，他就说了，你给我记住了，这民间老百姓都说，这男人是搂钱的耙子，这女人是装钱的匣子，这不怕缺了色的耙子，就差没底的匣子，
嘿，
对吧？你这没底儿，你永远是填不饱他。哎，那么这个再风呢，也是非常的谨遵母命吧，就开始想怎么去对付这个媳妇儿。那有什么方法呀？你反正劝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管用啊，直接回家报道了，就怒了，拍桌瞪眼，摔东西，一反常态，把家里东西摔得粉碎，家里边好多瓷器古玩抄起来奔地又摔，摔完之后就把媳妇儿啊给镇住了。哎，镇住了之后呢好一段时间，再过两天呢他又开始找那遗老遗少复辟清史。再疯呢又急一回，把家里边的细软的噼啪又摔一通，然后呢又把媳妇儿呢镇住两天。摔这么三番五次的呀，到最后啊再疯自己受不了了，这东西都是古董啊，我骂回媳妇儿摔回东西，我们家过不过了，
心疼啊。
不行不行不行，你想想辙。想什么辙呀？哎，对了，跟那奴才说，趁我媳妇儿不在家呀，你们帮我收拾收拾屋。是老爷，您说怎么收拾？把我里边的什么乾隆年制的、雍正年制的、什么青花瓷、釉里红的给我撤了
啊！
给我上市面上买点民窑的茶杯、茶碗、茶缸的，给我搁在我这博古架上。老爷您有病啊！您可是王爷，您以后摄政王，您摆这东西甭管甭管，我有用
啊！
换了一堆民窑的，或者家里边搜罗那个奴才使的
哦，
破茶壶、破茶碗摆了一架子。等下回再唬媳妇的时候，抄起来啪就摔，
一点都不心疼，
一点不心疼，而且呢故作怒状。这媳妇当时也害怕。就这么着又摔这么三五回。官二家是不是傻子呀？人荣禄的闺女啊。等爷们走了，自己在屋里头啊正害怕呢， 地下一看这碎渣子，拿起碗底儿一看，民谣呢，
哦、
没款儿。哦，我这爷们儿唬我呢、
哦、
啊！摔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是。
打这之后就再也管不住了。
天哪！
这官家是变本加厉，就全给着吧回来了。
嗯、
哦，你说碰见这么一个媳妇儿，在清末，这家子也是够一梦。
哎呀，感觉是拽不回来的犟驴。
哎，而且你还惹不起的这么一个主。
嗯，
这是说到他管理这个家族和管理这个儿媳妇儿，那么还有一个伙食管理。以前一个家里边的大家长，事无巨细，你什么都得管到了。
嗯，
这伙食管理很有意思。这醇亲王府啊，每天呢可以说是真赚家修。
嗯，
哎，换着样的吃，千奇百样，什么样的菜都有。
嗯，
有的时候虽然不算是上乘吧，
嗯，
但是搁在老百姓家，你过年都未准能吃这么好。
嗯，
就普普通通一顿不算好的饭，那也是非常丰盛的。
哇，
那么这个赛涛呢，就曾经回忆说，这刘家氏啊，就是他自个儿母亲呢，
嗯，
对饮食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嗯，
吃得饱吃得好就可以了，
嗯，
每顿呢有个鱼有个肉啊也就足以了，
嗯，
对吧，有干的有稀的呀，
嗯，
有凉的有热的呀，
嗯，
对吧，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个刘家氏啊，他可以了，可是呢这儿媳妇瓜尔佳氏当年在荣禄府当闺女的时候，
嗯，
那吃的比这好多了，
是吧，
所以觉得吃的这不行，什么玩意儿啊，这猪食，
哦，
就开始造反了。
哦，
哎，他第一次呢就打破了王府里边的惯例。
怎么？
这惯例是什么呢？其实不光王府，老百姓家也是这个惯例。
什么？
大家琢磨一下，大家族从来都是一块吃饭。您想想，包括咱们看电视剧《大宅门》，
嗯，
对吧？这个白老太太活着的时候，也白老太太先上座，
嗯，
白老太太死了，这白七爷先上座，
嗯，
一家人围在一块儿。到后来呢，这白七爷那儿子吃饭，或者他那闺女吃饭，心不在焉，
嗯，
说下去别吃了，
嗯，
把郑老屁找来，
嗯，
郑老屁拿一盆，
嗯，
把饭汤都搁在一盆里头，
嗯，
自己坐门槛呼噜呼噜吃了一盆。你说这个才叫吃饭呢，
嗯，
家里边有规矩
哦，
因为家里边只有你这个单挑门过日子分家了，
嗯，
才分灶，
哦，
家里边灶一般都是管着一大家子的，
嗯，
并且来说呢，那会儿吃完饭就是吃完了，
嗯，
啊，没有说现在开小灶了，开小灶。它是一个什么体现呢？家庭不和的体现，才开小灶，
哦，
哎，所以呢，他开始打破了这个惯例。自己一看呢，你做的不好没关系，姑奶奶我有钱，我自己花钱，自己花钱雇了几个大厨，
嗯，
手艺非常的高，来王府里边干嘛呢？在这个戏台旁边一小院里边，自己盖了一小厨房，弄一专用小厨房，就给自己做饭，等于单起炉灶了。当然了，这种行为在封建大家庭是不被允许的。
嗯，
这刘家氏呢也是强烈的反对，认为这大逆不道啊，
嗯，
对祖宗不敬啊，
嗯，
你是要分家什么意思啊？
嗯，
郭二家氏呢人就有对策，在这方面跟要钱的时候不一样
了。哦，
要钱的时候强来，
嗯，
哎，这回呢咱不来硬的了，咱曲线救国来软的。
哟，这人这真难缠，这个。
哎，他怎么来软的呢？
嗯，
每次小厨房做完饭之后，今天什么呀？哦，葱烧海参，那个呢干煸扇贝，哎，拨出一份来给我婆婆送去。
嘿，
他给刘家氏送去。这刘家氏呢虽然天天告诉说呀，有鱼有肉日子就不错，
嗯，
那海鲜跟这肘子比哪香啊，
嗯，
谁心里都明白，一尝，哎，我儿媳妇这小厨房做的饭不错，等于呢咱说想拴住一个男人呀，啊，拴住他的胃，
嗯，
这位是呢想拴住他婆婆呀，就拴住他婆婆的胃。
嘿，
等于用这吃的把这刘家氏给收买了。
哦，
吃人嘴短，男人手短，刘家氏吃完小厨房的饭呢也就没脾气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醇王府的大厨房的饭菜啊也觉得确实做的一般。
嗯，
最后呢刘家氏连自己都没事跟儿媳妇说，今儿你那儿做什么呀，
哦，
没事给婆婆端点来，
哦，
妈也尝尝，等于顺理成章的给拉拢过来了。
哦，
那么这说的这管理伙食，等到了王府的后期呢又出现经济危机了。
嗯，
因为咱知道军阀混战，这市面的价格一天三变，
涨价了。
早上起来买面，好比说10块钱一斤，到晚上80一斤了，
嗯，
一天几遍您买不起了，
嗯，
所以开销越来越多。这王府其他的钱不管了，以前说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啊，
嗯，
家里边这使着用的穿着戴的，没事冒个堂会唱个戏，这娱乐项目先都免了吧，咱先以这个生活养家糊口为最低标准吧，
嗯，
咱先来这个，得把这吃饭的钱挣出来。那应付眼前这一日三餐呢，就这个经济来源对刘家氏来说都很困难，怎么办呢？接着卖旧东西吧。
嗯，
开始变卖家产啊。一开始呢是一个礼拜归拢点东西卖一次，这钱够了。后来转变成了在涛说，我们家是一礼拜卖2次了。
哇，
怎么东西越卖越多，钱还越来越少呢？ 里边定有玄机，到底蹊跷出在哪儿，咱们下节接着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在古代啊，有这么一天，天气非常的炎热，有这么一个县官老爷呢，就打算呢找一个地方去避暑去。这帮同僚啊，一个个全是马屁精，就巴不得给这个县官老爷拍马屁，纷纷的给出主意。这说了，说老爷，我跟您说，这个山里边特别幽静，人都说嘛，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里边啊清风徐来，您建这么一个山间小别墅，在这儿喝着茶看着书，吹着山间清风，岂不是凉快呀？另外一个同僚说了，老爷他那不行，还得大费周章建山间别墅，等您建好了，天都三九了，您不用避暑了，您不如啊就找一个现成的。老爷说，哪儿啊，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天下名山僧占多，只要是名山里边肯定有古庙，这庙里肯定有和尚，再说了，这都是您管辖的范围啊，您找一个山，哎，找这么一个古庙，在那儿呢住上这么几天，天天的青灯古佛，吃着斋饭，饮着山泉，老话说得好吗，心静自然凉，您看那和尚一年四季穿着长袍子，为什么，那是修行的，您跟他们住肯定打心里边往外透着凉快。这会儿呢又一个同僚出来说了，说您甭听他那个，我跟您说，我给你出一主意比他的好，这山上啊就不如海边上或者水边上，这水气啊就比咱这地方凉快，您水边上搭这么一个茅棚，在那过几天呢乡野生活，这岂不是一个避暑的良方啊。大家纷纷的议论争论起来，山上好，庙里好，这时候水边好。打这时候啊，这个县太爷这个衙门门口过了这么一个做买卖的老头，看里边啊这几个人争论呢，都给这个县官老爷出主意，这老头听了会儿啊，自己踱步就走进了县官老爷这大堂，说，老爷，我给您出一主意，准保能避暑。老爷说，嘿呦，这么一做买卖老头，你有什么好主意啊，说来听听。说，老爷您呢不用费事，什么山间建别墅啊，什么水边盖茅棚啊，都不用，您呢就在自个儿家您大堂上就能避暑。废话，我这琢磨出去避暑，你说我大堂避暑有什么理由啊。大老爷您不知道吧，打您上任之后，这老百姓都说，就您这个衙门大堂是整年的暗无天日，这儿不凉快哪凉快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说王府啊，后来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紧巴了，先得紧着吃饭，为了吃饭都开始变卖家产了，以前是一礼拜卖一回，这会儿一礼拜卖两次家产都不够花的了，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这刘家史就大怒了，说不行，非得把这事儿啊给我查个水落石出。一层一层查下去，这才发现府里边管事的几个人串通一气，
哎呦，
里边开始搞鬼。你不是变卖家产吗？这卖的东西啊比他报的东西多。跟你说，我今天卖了20件，人家卖了25件，偷偷又多顺出去5件。再一个呢，就是卖的品相好，原本告诉你咱卖一个清中期的青花瓷，他卖的是乾隆的青花瓷。他卖的东西好，卖的东西多，所以说呢挣的钱自然就多。但跟您报账提前说预算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那么剩下这个回扣自己就全敛在腰包里去了。其实这也说到一什么问题，皇上家包括这个王爷家有多少东西他自己不知道，哎，
他没有统计。
别说这个纯王府，咱看这个溥仪我的前半生就写到皇宫里边到底有多少东西不知道。他自己小时候跟溥杰一块捉迷藏，就曾经自己躲在库房里去了，啪把箱子一打，这箱子里什么东西，
什么
乾隆爷留下来的文玩，
嚯，
他才发现，哇，还有这么一箱东西呢。后来发现不行，我有多少东西不知道啊，怎么办呢，就命令内务府，你们给我统计一下，给我报上账来，每一个都登记在册。麻烦了，
怎么了，
招了灾了，因为这东西啊好多坚守自盗的太监都给运出去当古董卖了，可对不上数了。 但是皇上下令了，给我对上数，给我报账。
嗯，
太监一想麻烦了，这查出来掉脑袋呀，
嗯，
偷窃皇家物品，
嗯，
咱想一辙吧，怎么办呢？人为放火，
嚯，
制造一个呀、啊，故宫里边起火的假象，烧哪儿啊？
嗯、
烧的建福宫。因为建福宫啊是珍藏历代皇上的珍玩物品，
哎呦，
乃皇上死了，把他的东西打包之后就放在建福宫，整个全都烧了，
太可惜了。
烧完之后啊，后来据记载，光从那废墟里边，咱知道金子烧化了，但是金子呢、
嗯、
它不容易别的东西，
嗯，
就把这烧化的金子敛吧敛吧，做了几个纯金的金塔，供在北京百林寺。
哇，
这剩下东西还能这样呢？所以不知道家里有多少东西。
嗯，
那么王府的下人之所以这么干，也是王爷不知道自己家里边到底有多少东西。
嗯，
所以难怪说这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呢这钱是越来越不够用。
嗯
啊，那么对于底下人呢，这么明目张胆的勾结在一起盗取这个府中的财宝啊，刘家氏到最后也是实在没辙。
嗯，
虎落平阳被犬欺啊，今非昔比了，奴才不怕你了。
嗯，
也实在是没辙了，所以呢只能是把那几个歹人辞退了事，娘的赔他肯定是赔不起的。
嗯
啊，后来以至于这个王府啊，这个盗窃是逐渐成风，愈演愈烈，在他说到后来啊，就更有甚者已经明目张胆的了。
哇，
这是王府后期这样的，对吧？说完长家之后，咱们还得说说刘家氏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好多家长特别重视孩子教育，
是，
对吧？孩子好像刚懂事的时候就报这班那班，什么都得学，
还得上好学校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歪风邪气。
嗯，
当然你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孩子，我确实啊了解过这种歪风邪气，有时候家长抵制不了。那一天跟咱们著名的那小嘴那位同志一块聊天，那位老师40岁，喜得贵子，
嗯
啊，不容易，就说孩子教育问题。我说我以后我呀就不这么教育。他说这没辙，你不随大溜就被边缘化。我说此话怎讲啊？
嗯，
告诉这孩子现在呢，上什么呢？上幼儿园呢？
对，
上幼儿园的孩子能懂什么呀？
什么
都
不懂。对，
但是家长里边有那有钱的，
嗯、
有钱的人呢，他愿意挑事儿，他组织在微信里边，
哦、
咱这孩子没事的时候，咱组织让埃及游学去吧。各位，游学是什么概念？
嗯，
到那儿看风土民情，了解人的人文历史知识。
嗯、
你幼儿园。你了解埃及的历史文化，你北京历史文化还没了解呢。多少钱一个人呢？无论大人小孩，一人4万。你说你去不去？他告诉我硬着头皮，我们家孩子去了。为什么呢？你不去，回来之后，这堆家长在微信群里自动把你屏蔽了。你没去，咱没得聊。你不知道，我们都去了，我们就有的聊。那么一步一步把你屏蔽掉，你们家孩子就落单了。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了。
天哪！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社会这个样态，逼着你必须花钱，就跟着他们走。然后他说我问我儿子，
嗯，
特有意思，我带他去过外国哪儿哪儿哪儿，什么加拿大、新西兰，去过埃及这那的。我就问我儿子说，爸爸带你去那么多地方，你记住哪儿了？
嗯，
他说孩子特别高兴，说爸爸我就记着你带我去北海划船了。
哦，
他就记着北海公园。
哎，
外国一律记不住，他说这个年龄确实他接受不了。
是，
但是教育问题现在就是这样的。
嗯，
那咱看看说这王府里边怎么教育子女。刘家氏呢，她的家庭环境很好，
嗯，
虽然是一介女流啊，但是从小呢也是受到家庭的熏陶啊，自幼呢就是接受全面的教育，
嗯，
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这么一个女人。同时呢，这刘家氏啊对于自个儿的子女教育也特别重视，家中的孩子，特别是她亲生的这几个，再风啊、再寻呐、再涛啊、这哥仨，从小就安排好老师，
哦，
一定要接受严格的传统的好教育。把这底子打得非常的结实
啊，
而且对于这个孙子辈儿呢，他也是倾尽全力，关怀的是事无巨细，哎，都是操碎了心，尤其宠爱谁呢？
谁
宠爱？咱们说的宣统皇帝溥仪。
哦，
因为溥仪也是出在淳王府的，光绪也是出在淳王府的，
真厉害，
都是慈禧直接给瞪过来让他入继这个皇位的。
嗯，
这咱后文会说到。
嗯，
你说当皇上是好事吗？当皇上不是好事，就因为当皇上，刘家氏最后给逼疯了，精神失常。
啊、
就是慈禧这个人呢，是多么自私暴力的一个女人，咱们后文书再说。
好、啊，
对着溥仪呢，可以说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嗯、
这溥仪一生下来就归这谁呢？归这个祖母，就是他奶奶刘家氏自己去亲力抚养。
嗯，
一直是疼爱有加。
嗯，
那么就听这个乳母说过呀，说呢，他夜里头啊。都得起来这么两三回或者一两回、看看这溥仪啊，小溥仪睡得踏实不踏实。
天哪！
那么当时咱知道，这个古代妇女穿的鞋有花盆底儿的，
嗯，
也有那种平底儿的鞋，对吧？
嗯，
她就生怕这个鞋踩出响动把孩子惊醒了。
嗯，
她晚上去溥仪房间看她睡没睡觉，都是直接穿着袜子不穿鞋。
天哪！
就怕有响动，就这么疼爱自己的小孙子。
嗯，
哎，所以呢，溥仪对奶奶刘家氏啊，感情是非常的深。
嗯，
那溥仪后来称帝了，
嗯，
被慈禧拽过来当了这个末代皇帝了。那么一度呢，和这个端康太妃呀、啊、关系特别的不好。
嗯，
这端康太妃是上一任皇帝的媳妇儿，
哦，
咱知道啊。那么得益于呢，就是他的祖母他奶奶刘家氏啊，在从中斡旋，大力的排解，这才缓解了俩人之间的关系。
嗯，
因为咱说呢，这端康啊，原本是光绪的贵妃，
嗯，
光绪的皇后是谁呢？是隆裕皇后。
嗯，
隆裕皇后啊，不得不说那是一个寒碜至极的皇后。
哦，
所以说光绪宠爱就是被塞进井里的那位叫珍妃
啊，
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光绪朝的时候已经有照片了
啊，
大家搜搜照片，就是人家呢珍妃长得还算是水汪汪的这么一个小姑娘
啊，
你再看看隆裕，按现代话说，佝偻病知道吧？驼着个背，佝偻病，长得是极其的寒碜。不要说在女人堆里，在男人堆里都算一个丑人。当皇上不易，就跟周星驰似的。
嗯，
那个电影《后宫佳丽》都是如花那样的，所以他也不易。但是这也是呢，老佛爷指婚，你没办法，老佛爷让你娶她，你又不敢违背，对吧？那么隆裕太后死了之后呢，这个端康就升为皇贵妃了，那么就老太妃，而且呢，按照规矩来说，就成为了排序来说，就成为了溥仪的首席母亲。
哦，
他的亲母亲瓜尔佳氏，但是按照规矩来说，你已经入继皇统了，你的母亲就是这个端康太妃了。
嗯，
哎，端康太妃对清室非常忠诚。
嗯，
那么清朝皇帝退位之后呢，他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复辟愿望，就是想恢复大清。
哎呦，
按说你愿意恢复大清，溥仪呢又是大清的皇帝，你俩应该是
一块儿
志同道合的，
是啊，
但俩人为什么纷争不断呢？这里边有个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儿？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端康太妃呢想复辟清室，
嗯，
这溥仪呢又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俩人应该是志同道合的，
对啊，
但是为什么俩人这么分崩离析呢？这里边是有性格的原因的。因为啊，这溥仪随着年龄增长啊，就特别而且是越来越讨厌端康太妃呀、啊，对他指手画脚，哪儿都管，管得特别的严厉。
嗯，
因为端康太妃是一个老家族式那种大家长。
哦，
这溥仪呢，他是一个什么呢？按现代话说，就是这孩子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
嗯，
或者说呢有自己主意的，
嗯，
特别叛逆的这么一个少年。
嗯，
那么这俩肯定是
不对付，
不对付。
嗯。
所以他极力想摆脱端康太妃对自己的限制。
嗯，
溥仪十七岁那年，再掏回忆说，溥仪十七岁那年呢，溥仪是他侄子嘛，
对
对吧？他出于好奇，他自己啊换身衣服啊想照个相。
嗯，
你说皇上换衣服照相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啊。
但是呢，溥仪这位爷换的衣服不体面，不合规矩，穿的什么衣服？大总统的衣服
啊，
哎，就是国民大总统的礼服，大伙儿见过，袁世凯穿那个，带军衔儿。对吧、
嗯、
然后西服制式的，腰上挎一军刀，然后腰里边还系着一个皮带。
嗯，
这帽子还特别有意思，大伙儿我一说你肯定知道，帽子正中间脑门这儿出了一个杆儿，上边呢是白色的羽毛。
哦，
见过吧？
这见过。
就这种服装穿了一套，哎，想照个相美一美。
嗯，
这个相片还真有，
是
吗？我们去看百度，你去查，溥仪真有穿着这种将军服照的相片。
哦，
这事儿可就让端康太妃知道了，闻讯赶紧赶来，哪儿呢哪儿呢，快抬我去，就找溥仪去了。当面见到溥仪穿这身衣服，大家呵斥，
嗯，
说你大清国的皇上，你穿民国的衣服，你什么样子、
嗯、
啊，你还认不认祖宗了？
嗯，
而且你还穿什么，穿洋袜子、
嗯、
连袜子都管。因为以前皇室的袜子是什么袜子？
布的，
棉布的，系带的、
嗯、
他穿洋袜子，洋袜子就跟他现在松紧的。
嗯，
你敢穿洋袜子不成体统啊，你像话吗？直接就点名、
嗯、
就批评这个溥仪。
嗯，
说完之后还不算完，他为了呢给溥仪长点记性，
嗯，
你再气急了你不敢打皇上，
对
对吧？咱说京剧里边有出戏，各位应该知道，叫打龙袍。
嗯，
皇上犯错了， 不能打皇上，
嗯，
把龙袍脱下来打几下，象征性的就是打皇上了，是吧？有这戏叫打龙袍。
还有这出、啊。
那么我要惩罚你溥仪，找你长记性怎么办呢？不能打你。
骂龙袍。
谁陪着你一块换衣服的
啊、哦？
给你照相的小太监，都给我递了过来。
嗯、
哦，挨个打。
哦，
一人多少大板？
嗯、
哦，噼里啪啦，等于把小太监们打了一顿。
哦。
可是咱都说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是啊。
你这打我太监。说白了不给我脸呢，
嗯，
从此之后这溥仪就恨透了端康太妃，
嗯，
两人就因为这个所以不对付，
哦，
哎，那么这个不对付呢得有一个触发点，也是一触即发，什么时候爆发的呢？后来这端康太妃啊就辞退了溥仪身边自己的一个人，就把你身边人给辞退了、
嗯、
我觉得这人呢跟他你学不了好，
嗯，
他私自给辞了，
嗯，
这之后就成了一个导火索，引发了，
嗯、
哎，也正好呢，为溥仪提供了这个发泄的机会。
哦，
溥仪就急冲冲的就冲到这个端康太妃面前，
嗯，
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了，
嗯，
也管不上你是不是我妈了，
嗯，
对吧？直接就说你太专权、太蛮横了，
嗯，
就批评太妃呀、啊，
嗯，
啊，为什么呢？我是皇上，你是皇上啊、
嗯，
对吧？大清国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呢，
嗯，
这话您别看呢，没什么，也没带脏字儿，
嗯，
但这话噎人呢，
嗯，
对呀、啊，大清朝谁说了算呢？
对啊，
对啊，你想当慈禧啊？
嗯，
啊，谁说算呢？这一下给端康太妃噎得没辙了，根儿都根儿漏的、
嗯，
怎么办呢？行，小子，你是皇上，我打不了你，我骂不了你，到今儿个我连管都管不了你了，没关系，我管不了你是吧？
嗯、
我能管你妈、
哦，
哎，我从你妈身上找发泄口，我折磨你母亲去，太损了。
哎呦，这事儿真的是，
这端康太妃没受过这个气呀、啊，
嗯，
所以说一看溥仪这么蛮横，
气坏了，
气得浑身上下直哆嗦，
哦，
一句话说不出来。所以呢给我宣宣谁呀、啊、宣这个他的祖母他奶奶刘家氏还有他母亲挂尔家氏、
嗯、
都给我宣过来入宫、
嗯、
哎呦我入宫之后先是在这又哭又闹你们这儿子你们这孙子啊你们怎么管的呀让他们回去好好的给我教育溥仪去
嗯
结果呢刘家氏这人呢是比较胆小的
嗯
他就被这端康太妃给镇住了
嗯
哎吓得呀在宫里边跪地直哭就央给这个刘家氏说一定啊回去好好教育溥仪让他回来当面给您谢罪、
嗯、
您一定大人大量您别再责备他了
嗯
那溥仪呢咱说特别尊重自己的奶奶就刘家氏小时候这祖孙俩关系特别的好
嗯
所以呢这刘家氏回去呢好言相劝这当孙子的溥仪自然是不能不听啊所以一边听着一边自己也流眼泪、
嗯、
苦苦哀求之后这溥仪终于是回心转意了
嗯
硬着头皮找到端康太妃得了给您认个罪赔个不是就完了
嗯, 嗯
等于他就服软了
嘿
但是呢这刘家氏心里还是不好受
嗯
心想我这么大岁数
嗯
因为你招的宫里跪地下连哭带求饶的
嗯
我老脸往哪儿搁呀
嗯
心里边还是不好受哎那么觉得呢他对不起端康太妃就是我没替你教育好我这小孙子、
哦、但是我有个问题这皇上的奶奶还怕这些人吗、
嗯、皇上奶奶当然怕这些人了因为您是什么呀您不是入继大统之人、
哦、
你知道吧你是王爷的媳妇儿她是皇上的媳妇儿
明白了
这是俩概念
明白了
所以你看这个正好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可以多说一句
嗯
我们现在像宫博院啊在午门上应该现在还有这个展览、
嗯、
应该没撤展呢叫什么呢叫万寿展
嗯
就是皇上过生日他都怎么陈设都吃什么摆什么进贡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些展览
哦
其中有一个屏风就是雍正过生日
嗯
这屏风是他儿子们给写的
哦
每人的屏风上写一首祝他长寿的吉祥诗
嗯
落款儿应该怎么落我问你比如说雍正对吧、
嗯、
他儿子乾隆给他写了一首诗在屏风上、
嗯、
落款你写
落款写个臣子是吗
对臣弘历
哦
跟爹爹自称臣弘历
哦
哎不能说儿弘历这是有见证的
哦
所以你看皇上家父子之间都是这样的就何况说你是王爷家的
那就一样了、嗯、
那就差远了、
嗯、
所以他怕惹怒这个端康太妃
嗯
这是认错心里边觉得过意不去啊没教育好孙子给您添恶心了
嗯
那么呢这个溥仪的母亲亲生母亲挂尔佳氏
嗯
咱也说到荣禄的闺女慈禧给指的婚呢
那哪受过
这些事都不吝这个虽然说你比我婆婆地位高
啊
你是太妃
啊
但是呢受到端康太妃这么一通的训斥啊就非常的想不开、
哦、
啊那么这位呢绞尽脑汁连做梦都想复辟的女狂人呐、啊、
嗯
哎在复辟生当中苦苦拼搏了这么多年、
嗯、
但知道搭了这么多的钱连陪嫁都卖了、
嗯、
但结果 没见成效，本身心里边就凹腾。
嗯，
他为什么要复辟呢？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他的儿子是溥仪。
嗯，
您可别忘了，复辟成功了的话，
他就是皇
我是皇上的母亲。
对，
你端康太妃靠边站，他有这个心思，
是，
可是没成功，本身心里边就凹腾。
嗯，
然后这次呢又被端康太妃这么一通骂。
嗯，
端康太妃不是溥仪的亲妈，但是呢让溥仪的亲妈跪在地上骂一顿，你说瓜尔佳氏的什么心理，自己是亲妈
肯定不爽啊。
所以呀，当时心里边极其的憋闷。
嗯，
啊，极其憋闷，就感觉到前景已经非常暗淡了。
嗯，
复辟清王室已经没有希望了。
嗯，
这个人就怕万念俱灰。那么呢，他的亲妈瓜尔佳氏万念俱灰，到最后做出了一个举动，
啊，
吞食鸦片，打烟呐，
啊，
吃鸦片自杀身亡。
哎呦，
因为溥仪的母亲到最后是这么死的，
性子够烈的呀。
对，
嗯，
临死之前还给溥仪留了一封遗书。
嗯，
这遗书啊，说实话打开一看，溥仪也为之动容。
嗯，
自己这母亲这一辈子活错了年代。
嗯，
遗书里边千叮咛万嘱咐，什么事儿呢？
嗯，
就告诉溥仪千万不要忘了复辟清室，临死了放了遗言。
哦，
还是说得恢复咱们大清啊。
嗯，
所以说这位当娘的确实不容易。
但我觉得就是瓜尔佳氏这么一走，对于溥仪这个皇帝来讲，他心理上影响也蛮大的。
对，所以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要讲最后的王爷在涛。
嗯，
讲了在涛的父亲醇亲王。
嗯，
又讲了在涛的母亲刘佳氏。
嗯，
等于这个家庭关系咱们已经给理清楚了。
是，
咱们下回开始就讲一讲这个显赫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他自己这一辈子，那是太好玩了。
哎呀，好期待。
嗯，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且听阿龙下回分解。
白发 发人间，两个人已走远，一双手碰不出昨天。是谁说的再见，再也回不到初见，梨花落尽思念放下了，心又再疼一遍。是谁说了明天，却不给任何时间，梨花落了数十年，最幸运曾和你擦过肩。是谁说的再见，再也回不到初见，梨花落尽思念放下了，心又再疼一遍。是谁说了明天，却不给任何时间，梨花落了数十年，只是上天最深。